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给许多不满资本主义、一心追求人类自由与和平的知识分子带来希望。那时可以说，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在法国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一股不小的浪潮。人们对苏联这个国家既好奇又向往，法国知识界中对苏联共产体制抱有好感的人不在少数。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二节《虚幻的光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法国知识界中从来左倾势力都不小，社会主义思想也很受欢迎，所以我想他们同情苏联是很正常的。
当然当然，只要我们举出 Rawls 的大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也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他赞同马克思的大部分观点，并且坚决反战，所以在1914年世界大战前夕被人刺杀了。其实再往前看，我们曾介绍过的圣西门、傅立叶主义都被称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当然了，我们今天不谈国际共运史，我们只谈苏联立国后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抱有希望，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解决人类困难的实验。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问题是相当触目惊心的，所以任何改良的试验似乎都有正当的理由。我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先说我们中国最坚定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先生，他曾在1926年前往苏联访问，他在苏联参观了一些学校，就认为苏联的教育改革大有试验的勇气和成功之处。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他就这么说，苏俄呀，虽然是迪克推多啊，也就是 dictatorship， 就是专制，但是呢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去做，将来可以由迪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倒是徐志摩头脑清醒，他对胡适说呀，他说苏联制度许诺给人们一个天堂，但是为了要去这个天堂，必须先要跨过一道血海。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的经验已经证实，这是一道永远也跨不过去的血海。再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罗曼·罗兰，因为他跟高尔基的关系呢，所以他从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宣称要保卫苏联。其实呢，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倒是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只是在他跟罗曼·罗兰的交往中呢，他没有对罗曼·罗兰说实话，以致罗曼·罗兰始终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开拓性的革命。1935年呢，罗曼·罗兰去了一趟苏联，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共产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呢，他把这些看法记在日记中，宣布这些日记要在他身后50年才能发表，因为他竟然认为呢，揭露了这些真相会有损苏联的光辉形象。我们再看纪德，他也是个坚决的拥苏派，他说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的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的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但是呢，他在1936年去莫斯科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在苏联待了一个多月，对苏联的状况大失所望，发现那儿的情况啊，和他的这个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幸亏纪德他是个有良心的人，他回来以后他就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这部书，揭露真相。其实呢，我们现在知道他所见到的那点可怜的真相啊，与斯大林的苏俄共产制度犯下的滔天罪恶相比，实在是沧海一粟。但是尽管如此， 这个罗曼·罗兰他还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他要抨击既得，他呢甚至还使用出那种你是善意的批评啊，你还是恶意的批评啊，这种共产党的这种语言呢来攻击既得。
当时批评既得的在法国知识界不止罗曼·罗兰一个人，可见当时欧洲知识界左派势力之大。
是的是的，但是其实呢这个既得他也看不清共产式的苏式的这种共产制度啊，他与生俱来的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这种本性。他在答辩的时候他自己还说，他说因为啊真理不管如何痛苦，但是呢他伤人呢是为了要把这个人治好。这个他指的就是苏联。他当时还认为苏联会接受批评，改正他的弊端。但是既得当然是太天真了，他不是个理论家，一腔的同情心，却不知道啊有些制度就如同像纳粹制度一样，他那是一种癌症啊，他不可能是自然能够治愈的，他也不可能改良。你要么就动手术彻底隔掉癌变，要么呢就是癌变转移全身让整个民族灭亡。但是既得呢他还是终于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我怀疑啊如今在其他国家哪怕是希特勒的德国精神能比这里，他就是指苏联了，更少自由，更屈服，更被恐惧所吓倒。罗曼·罗兰批评既得污蔑苏联制度下没有精神自由，其实呢这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而且他自己在苏联访问时看到了这一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啊就已经记下了苏联无所不在的监视、上层凶残的互相斗争、撒谎欺骗成风、拿老百姓不当人、对言论和创作自由呢是严加控制。但是他要把自己的记载放到50年以后再发表，却虚伪的批判既得实话实说的勇敢。为什么呢？因为他天真的认为苏联创造了新光明，但是到那儿一看却发现这光明它是假的，这光明掩盖之下是深深的黑暗，他没有直面真相的勇气。因为呢那就是对他本人思想的否定。在罗曼·罗兰逝世50年之后，他的这部日记发表了。我呢读了这部日记，我发现呢他对苏联当时的记载比既得其实还要苛刻，也还要准确真实，但是他就是不说实话。还有我们大家更熟悉的啊，写这个一个女人一天中24小时的这个斯蒂芬茨威格，他是酷爱欧洲的传统文化，他对心灵的自由是无比珍视的，但是呢他却在他的名著《人类的群星灿烂》时，他在这里呢写了一篇记述文，叫做《封闭的列车》。他讲的是什么事呢？他讲的就是列宁怎么在德国情报机关的帮助下潜回俄国的这个事实。但是呢他却为这种行为辩护，他自己啊在书里说，他说按照迄今为止的道德观念，在战争期间得到敌国军事参谋部的允许进入并通过敌国的领土，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但是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事关重大，于是他就是列宁了，只得铤而走险，决心去干那种按照现有的法律和观念被认为是属于背叛的事儿。这样的事儿，那些少具魄力和胆识的人都是不敢干。那么在茨威格看来，只要列宁这颗由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炮弹能摧毁一个旧世界，就没有任何道德原则需要遵守。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辩护词，因为他实际上认可了一个原则，只要能成功，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都可以干。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马基雅维利原则。
可茨威格后来不是自杀了吗？ 到底为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大悲剧了，当然是茨威格反省后的一个结果。从直接的原因看，当然是纳粹德国粉碎了他所热爱的欧洲语言文化，而他曾经抱有希望并且为之辩解的那颗能炸出一个新世界的炮弹列宁，却创造出一个残酷剥夺人的一切自由的一个专制国家，而且呢，这个国家与纳粹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合谋瓜分了波兰，这个幻灭更是致命的。所以他就在遗嘱中啊，他说我的语言通行的世界业已沦亡，在我精神的故乡欧洲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重建我的生活。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可能还有更让他绝望的原因。他和罗曼·罗兰是好朋友，他专门为罗曼·罗兰做过一部传记，他对苏联的好感是受到罗曼·罗兰的影响，结果到头来他发现他所崇敬的这个朋友啊，没有说实话。罗曼·罗兰和纪德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对苏联的态度啊，反映出20世纪上半叶法国知识界的普遍的一种酌情。当然，他们的态度呢，还是有可原谅之处的，因为当时的苏联确实他摆出一副要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姿态。当法国很多知识分子知道了苏联的真相之后，尤其是纪德发表了访苏归来之后，他们基本上呢就是与苏联的共产主义也就分手了。那么我们再看看雷蒙·阿龙他身边的这些人，和阿龙关系密切的保罗·尼赞曾一度是一位坚定的庸苏派，而且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阿龙、尼赞、萨特这巴黎高师的三剑客中呢，尼赞他是最左的一位，但是在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呢，他就退出了法共，后来他牺牲于敦刻尔克，而萨特却以左倾知识分子的身份呢与阿龙决裂。我讲这些法国知识界的事儿啊，就是为了让听友们知道阿龙所处时代的那个环境气氛，然后才能明白阿龙自己的思想他是如何成熟起来，成为自由主义的坚强捍卫者。在整个20世纪，其实法国知识分子之间这个争论呢就一直没有停过，而阿龙始终坚守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好，我们下次呢再来谈谈阿龙的成长过程。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3期，介绍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第二节《虚幻的光明》。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